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东时间礼拜三中午，川普总统表示，他刚结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双方讨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议题，并同意立即开始谈判。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刚结束了与普京的一次漫长而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中东、能源、人工智能、美元等多个话题。川普说，首先正如我们都同意的这样，我们希望阻止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数百万人的死亡。他说，普京总统甚至使用了我非常强烈的竞选口号常识，我们都非常相信一点，我们同意密切合作，包括访问对方的国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礼拜三表示，普京已经邀请川普访问莫斯科。根据克里姆林宫的通话摘要，普京同意川普的睇法，亦就是可以通过和平谈判达成长期解决方案。普京仲强调，必须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礼拜三，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发布的年度国家安全报告披露，中共正是帮助俄罗斯生产军用无人机，已经成为向俄罗斯走私关键西方组件的枢纽。报告表示，目前进入俄罗斯的无人机组件约 80% 来自中国。报告称，中国是俄罗斯入口高科技和军民商用途商品的主要枢纽，以规避西方制裁。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局长罗申说，中国在这件事中的利益在于防止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失败，因为这样的结果将代表美国的胜利，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报告中还表示，俄罗斯在无人机零件方面没有国内替代品，因此这些零件主要来自西方。中共政府通过私营公司促使双边合作和军民商用途组件的秘密转移，这种做法可能会减少俄罗斯对西方组件的依赖，西方公司是中国的办事处，可能参与了这些计划。美东时间礼拜三上午，美国参议院以53票对47票通过了小罗伯特·金艾迪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提名，结束对他提名的辩论，预计最快将在礼拜四进行最终确认投票。如果最终确认投票通过，小金艾迪将正式成为美国卫生部长。关键一票来自参议院卫生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卡西迪最初对小金艾迪关于疫苗的立场感到纠结，在与小金艾迪以及副总统曼斯进行了深入对话后，卡西迪在上个礼拜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投票中投下了关键票。其他关键摇摆票议员最终亦都选择和各自政党立场一致。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是一名小儿麻痹症幸存者，他先前曾经警告小金艾迪不要有任何破坏小儿麻痹疫苗的计划。他在最终确认投票中仍可能投下反对票，但即使所有民主党人都加入他的行列，单凭他的一票亦都无法阻挡提名。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访问乌克兰，和总统泽连斯基讨论一项关键的矿产协议。乌克兰希望在与俄罗斯战争的关键外交时刻能够赢得川普总统的支持。泽连斯基上个礼拜说，他愿意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希望以矿产资源为交换，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截至礼拜三凌晨，俄罗斯仍然在向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射导弹袭击，导致一人死亡。贝森特是川普团队中首位访问乌克兰的内阁官员。路透社引述一位熟悉这件事的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贝森特在访问期间将讨论一项战略矿产协议，包括能源资产、能源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等相关内容。讨论可能还包括利用乌克兰丰富的地下储存设施存储美国天然气，以供欧洲使用。 消息人士说，该协议将使美国在乌克兰未来的安全和经济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近期中共军工系统腐败案频发，礼拜三又有军工系高层落马，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卫东被查。中共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刘卫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刘卫东早年长期在东风系公司任职，之后在兵器装备集团担任高管七年，近期传出东风汽车将同兵器装备集团下属的长安汽车合并重组，作为两家企业的关键人物，刘卫东突然落马引人关注。刘卫东现年59岁，还差一年就退休，目前他在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管理层中排名第四。近两年中共军工企业高层频频出事，刘卫东的上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董事长许宪平近段时间亦都离奇隐身，被猜测已出事。另外，中国核工业集团董事长余剑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周新文、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刘大山等多名军工巨头在新年期间的慰问活动中亦无现身。礼拜三，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一月份通胀报告，显示消费者物价上升超过预期，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升 0.5%， 同比上升 3%。 这份报告表明美联储压制通胀的努力持续面临阻力，或将延迟减息。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月份 CPI 的环比同比升幅分别高过道琼斯预测的 0.3% 和 2.9%。 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一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增长 0.4%， 同比增长 3.3%， 分别高过道琼斯预测的 0.3% 和 3.1%。 由通胀报告的具体分类来看，和住房相关的成本持续被通胀造成压力，一月份的住房成本环比上升 0.4%， 同比上升 4.4%。 此外，食品价格在一月环比上升 0.4%， 同比上升 2.5%， 能源价格环比上升 1.1%， 同比上升 1%。 新车价格环比升幅为零，和去年12月的价格持平，同比下降 0.3%。 二手汽车和卡车的价格环比上升 2.2%， 同比上升 1%。 交通服务价格环比上升 1.8%， 同比上升 8%。 礼拜二，美国维珍尼亚州州长杨金下令禁止州政府员工在州政府配发的设备和网络上使用中国公司 DeepSeek 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式。杨金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的 DeepSeek AI 对维珍尼亚州公民的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必须继续采取措施保障我们的运作和资讯不受中共的影响。他在礼拜二发布的行政命令指出， DeepSeek 引起重大的安全和隐私疑虑，研究表明他的网页中包括的代码可能将使用者登录信息传送至中国国营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已经下载该应用程式的员工被要求在礼拜三之前从他们的设备上删除。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多州政府采取了类似行动。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这个月初禁止政府员工使用中国 AI 应用程式和社交媒体，包括 DeepSeek 和 TikTok 的替代品小红书。纽约州州长霍楚亦在这个礼拜一宣布禁止州政府员工在州政府的设备和网络上下载 DeepSeek 应用程式。礼拜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必须结束，美国致力于维护乌克兰主权，但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和平协议并不是一个现实结果。海格塞斯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前的讲话中说， 欧洲军队应该是确保战后乌克兰安全的主要力量，美国军队不会参与其中。他指出，川普总统打算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令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坐到谈判桌前，只有将联盟力量和对战场的现实评估结合起来，才能够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战争，建立持久的和平。海格塞斯亦都冇宣布美国对乌克兰嘅任何新援助。佢话：我哋今日喺呢度，亦直接明确咁表示，严峻嘅战略现实使美国无法主要关注欧洲嘅安全。海格塞斯话：美国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唔系可以通过谈判达到嘅一个现实性成果，追求呢一虚幻目标只会延长战争，并造成更多痛苦。日前，泰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称，在对非法诈骗活动进行一系列打击后，礼拜三有250多名由缅甸网络诈骗中心获救的人已被移交给泰国。据控制该地区的缅甸地方组织民主克伦佛教军表示，礼拜三释放的主要是在缅甸边境富克村附近的一个诈骗中心工作的人。法新社报道，这些人坐船穿过一条边境小河后，在泰国边境微索以南约30公里地方落船，为了压制电诈团伙的犯罪活动。缅甸和泰国当局及民兵组织最近对当地的电诈活动中心实施了突袭搜查，营救了很多外国人，之后将他们遣返回国。泰国官员说，富克村电诈中心最早是在2019年出现的，那里的建设目前还在继续进行，该中心是由中国公民经营的，而那里的工人就是由世界各地偷运入来的。自泰国上个礼拜开始切断电力和燃料供应以来，这些电诈中心目前依赖发电机发电。礼拜二，美国海军证实，作为例行活动，两艘美国军舰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个是川普总统就职以来的首次这类活动，引发中共不满。美国海军称，两艘军舰分别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以及勘测船包迪奇号，在礼拜一到礼拜三进行了一次由北向南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美国军方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海军司令科默说，这次穿越行动是在台湾海峡的一条水道上，这条水道位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之外，在这条水道所有国家都享有公海航行自由、飞越自由以及和这些自由相关的国际性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多年来，美国海军军舰会不定期穿越台湾海峡，而每次进行这类活动都会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军方礼拜三说，已派出海空兵力全程跟踪警戒两艘美国舰，并指责美方传递错误信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